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主的仆人朱恩蒙在节目里向您问安。今天是我们教会运作70问的第三课。前两次我们提了6个问题，基本上说到教会有什么从地上到天上，从现在到永远不变的本质，那是在启示录新耶路撒冷基督心腹的身上神启示给我们看，要我们在今天地上的教会里就能够把这个旨意预先通行，那就是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这是一件在以色列子民中失败的事情。圣经的话说，律法本来一无所成，那不单是在救恩的事情上一无所成，为人除罪的事情上一无所成，尤其在这个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的事上，更是一无所成。摩西的会幕，旧约以色列民这个组合，没有办法成为基督的心腹。律法借着摩西传的，律法不能成全的事情，基督来把它成全了。那请问以色列民没有成全的事情，基督徒今天是不是应当把它成全了呢？今天我们的眼睛往往放在福音传出去了没有，但或许天上更有一双眼睛，要看看这个以色列民失败的地方，我们能不能够得胜，我们能不能够成功，就是让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这件事情在今天地上的教会，你我的教会里成为一个实际。那当然上次我们也讲了，紧接下来第7个问题应当就是像这样一个有神与我们同住的地上的教会是怎么样达到的，有什么条件没有，有什么诀窍没有。那这就接近我们在做这一系列教会探讨的中心议题了。底下所有的问答可以说都是绕着这个问题来答的。那或许我们应当从圣经里与此最直接有关的话开始找。既然这是从大宝座发出来的大声音，是神在勇士里面的终极心意，那么他一定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留下了足够的线索，而且应当不是太难找的。我们应当做什么才能够让神与我们同住呢？这最不可缺的条件好像归纳起来只有两项就讲完了。第一项应该是奉主的名，这是很基本的，因为教会必须是神的教会，是基督的教会，是圣徒的教会。也就是说呢，我们必须是一群奉主名的子民，神才会住在我们中间嘛。在诗篇68篇18节里边这样说，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这个话很清楚了，这个诗篇也被使徒们所引用，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 这一定是讲着复活的基督了。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在诗篇里面被形容成神受了贡献，因为基督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成了馨香的祭物，使耶和华神居然能够住在这个悖逆的人间。因此奉主名是绝对不可以缺的，主耶稣的应许我们都很熟悉了，马太福音18章，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那前一次我们已经说过了，教会不只是聚会，以弗所书、哥罗西书里面也都告诉我们，除了在聚会里面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要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之外呢，在生活里面还要干什么？凡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然后接下来在家里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些话可以在以弗所书5章、哥罗西书3章里找到。而且这两段话不但内容很相像，连顺序都是一样的。总合起来讲，无论聚会、生活、家庭，在我们的彼此之间呢，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凡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所谓奉主耶稣的名，那一定是以耶稣为主了。如果一个教会里边弟兄姐妹的关系是冤仇难解、壁垒分明，只有在聚会的时候用诗章、颂词、讲道、交通，有口无心甚至指桑骂槐的彼此对说，那神要怎么住在他们中间？这样的聚会到底是受益还是招损呢？然而今天像这样的情况实在是太多了。怎么样让永生神今天在地上就以我们的教会为他的居所，是一个神在家的家？第二个要项其实已经在第一个要项里面了，那就是主耶稣名言的彼此相爱。约翰福音14章、15章，还有约翰一书4章里面有一些非常清楚的话。主耶稣这样讲，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如果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他们无论是聚会的时候聚在一起，或者从教堂里面分散出去，这个凡事奉主的名与彼此相爱，是被他们看作绝对不可牺牲、不可打折扣的目标的话，那神一定与他们同住。从这里面再归纳一下，其实一个教会要有神同住的诀窍，说穿了只有两个字。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若是能够记住两个字，就已经差不多了。那两个字就是彼此啊，或者用中国话讲呢，你可以说四个字，彼此彼此。教会一切的重点，神是否与我们同住的关键，是在于我们彼此怎么样。我们刚才读的这些圣经里面， 就已经出现了好多彼此。你若有心走这条路啊，我盼望你能够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到圣经里面去，把所有带彼此的经文都挑出来，那你就离答案不远了。好，这是第七问，也是我们整个问答的中心问题。那您可能会说，既然这里已经把最重要的答案提出来，为什么往后还要花时间去讲教会运作呢？那这个为什么还要讲教会运作，就当成我们的第八问好了。的确啊，奉主的名与彼此相爱这两个老生常谈，在我们的耳朵里已经成就到了一个了无新意的地步。我们不太注意它，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好像不够实际。我想没有人会不同意这两项是天上指示我们的教会样式。可是因为它太基本了，与什么牧师、长老、差传、奉献、建堂、小组、团契简直没多大关系。他甚至不牵扯到有没有读完圣经一遍，是不是参加了每周的祷告会、查经会、主日聚会等等。但是就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才要去讲教会运作。为什么？有好几个原因，我盼望您能够跟我一起思想。第一，这个所说的彼此相爱啊，并不是从世上来的爱，也不是体贴肉体的爱，更不是随从今世风俗，你说什么是爱就是爱的爱。这个爱是有专利的，是带定义的，是深广到无限，却又在这个世界上有限到一粒沙子都掺不进去的爱。就是主耶稣清清楚楚地说，像我爱你们一样的爱。这个爱是主为我们立了榜样的爱，也是圣经包括哥林多前书13章为他下了定义的爱。这个爱要能够实行出来，无论是在聚会里面、在生活里面、在家庭里面，请您仔细想一想，它容易不容易啊？它为什么不容易呢？是因为我们这些人不完全，还是还有别的原因呢？而我们这些人不完全与教会的关系是什么呢？到底哪一个才是因，哪一个才是果呢？我们如果诚实的话，应当会同意，单单把这个彼此相爱、奉主的名提出来是不够的。这个爱是需要学习、需要条件、需要培养、需要照顾、需要被引导的爱。这就是为什么提到彼此相爱、提到奉主的名，你非得讲教会运作不可的第二个原因了。因为彼此相爱不单难在爱啊，更是难在于彼此。这个彼此不只是主耶稣所说的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这个彼此是全教会耶。全教会要达到这样的彼此相爱，等于是在一片荆棘地里面要种出玫瑰花来，那你非得去改善环境、开辟条件，绝对不是一蹴可及的事情。从这一点看起来，教会简单的说就是培育、保护、为彼此相爱提供条件的一个所在。有一个健康的教会，先为彼此相爱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足够的条件，然后这个彼此相爱啊，才能够好好的成长。这个彼此相爱越成长了，教会也就越来越像一个装饰整齐的心腹，神也就住在我们中间。所以教会运作与彼此相爱是不可分的，绝对是相辅相成的。彼得前书里面说得很清楚啊，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您听见了这个顺序没有？第一，这群人是要奉主名顺从真理的人。第二，这个真理要在他们生命里发生一个功效，就是洁净了他们每一个人的心， 这才使得他们每一个人那个爱弟兄的心呢、是没有虚假的心。这一切都预备好了，还得像彼得一样鼓励大家说，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你听听他说的这个话，你可以说神的爱是一个无条件的爱，但是要把这个无条件的爱在人间推行啊，你一定要为他提供条件，要不然他爱不出去的。不单彼得这样讲，保罗在以弗所书三章里面他为教会的祷告啊，也是和彼得这里所说的顺序结合得很好的，因为他也是在说这个爱与教会的关系。平常我们读这段圣经可能不见得从这个角度来读它啊，但是请您仔细听，他是这样祷告的，保罗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然后呢，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得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且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我说这一个祷告是有顺序的，是告诉我们怎么样成就神在今天就住在地上的教会里。你同意吗？神做工是这样，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首先在我们这个人群里面做工，是神对着人做工，还不是讲到使神住在我们中间那个人与人之间彼此彼此的关系。神爱我们没有问题，我们爱神也没有问题，才能够提到我们彼此中间没有问题。我们彼此中间没有问题，那神住在我们中间也就没有问题了。但是第一个阶段，你必须是按着神丰盛的荣耀，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干什么？刚强起来。这不是一信主就没有问题的事情，心里面可能有力量有认识，但是那个力量还不够刚强。一个人刚强了，其余的人还没有刚强，所以保罗才这样祷告。他在天上有一个丰盛的荣耀要分给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是在同一个教会里边，互相为肢体，这样基督才能够住在我们的心里。难道本来基督不住了吗？这里所说的住呢，是因信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整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心里的力量都刚强起来。这个刚强的力量，刚强的信，能够使基督扎扎实实地住在我们众人心里面，然后才带进来下一个阶段，是这么讲的，叫你们的爱心。您看见没有？还没有说到彼此相爱的流通，单单是这个爱心的发生，这个爱心的培育，都是需要环境需要预备的。那个环境那个预备与教会的运作有100%的关系。这样子我们才有一个有根有基的爱心。用这样的一个爱心开始去做什么呢？还没有说到彼此相爱，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你不但要流通基督的爱，在那个之前，他为我们祷告，要我们明白基督的爱。明白到什么地步呢？明白到一个地步，就是明白这个爱是人不可能明白的，是何等长阔高深，并且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哦，既然是不能明白，不能测度的，为什么还要去明白呢？这里不是那个意思。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就被神取去。其实他300年中间每一天都是被神取去的一部分。这个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不是叫你看一眼赞叹一声转头就走，而是要我们像一群航海的水手，像一个登山队，不断地往里面去， 你越去呢，就越发现他是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既然他有这样丰盛的荣耀，那我们在地上就应当不断的去测度。同时这个测度有一个特色，是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当我们这样一同测度一同明白的时候，那个奉主的名啊，那个彼此相爱便在我们中间成了一个稳定持续的流通。当教会走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圣经用了两个字，变教，还记得吗？为我造圣所，使我住在他们中间。新约的话是变教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这个你们是什么？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到荣耀。为了让我们的彼此相爱，为了让神丰盛的荣耀要充满了他的教会，条件是什么？其实不是彼此相爱，奉主的名这四个字就讲完了。在这里我们看见他的条件，看见他的环境，看见他的培育，看见他的道路。他要求我们与教会的肢体有一个一同的明白，一同的知道，一同的顺从真理，一同的爱弟兄没有虚假，一同从心里面彼此相爱，一同的去测度那个我们直到永远都测不透何等长阔高深的爱。这样就必然带进来神的充满，也唯有这样的充满才是真真正正神充满他的教会，神的爱在我们中间也才能够得到了完全了。弟兄姐妹，这个不是讲八股，这个也不是唱高调的信息，这是教会的实行之路，这是我们为什么要讲教会运作的原因。在诗篇133篇啊，最短的诗篇之一，老早就把这个道路定义得很清楚了。第一节他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看什么？不是看你献祭了没有，十一奉献了没有，读经了没有，祷告了没有，进食了没有，甚至不是看你传福音了没有。当然你不传福音没有弟兄，但是有了弟兄，弟兄和睦同居，这可是不容易的事情啊。以色列的历史在旧约里边，你哪一天看见弟兄和睦同居了？也不过就是在波阿斯那块田里边吧。那波阿斯还得替他的仆人定规矩，不可欺负他，不可羞辱他，要不然这个爱啊是不容易流通的。但是大卫老早就看见弟兄和睦同居是基础，是诀窍，是重点。如果能够和睦的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第二节不过是第一节的比喻，非常形象的告诉我们，好比那贵重的油，因为是从基督来的爱嘛，是他怎样爱我们的爱嘛，浇在亚伦的头上，是父与子之间流通的那个爱，流到胡须，流到他的衣襟，流到大祭司的身上，流到肢体之间。一个比喻不够，再加一个比喻，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这句圣经我是不会借的，只是他写得很美丽，但是其实说穿了，要达到第三节的结果，在那里，在哪里？在以色列家，在教会里，在神的子民中间，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神永远与我们同在。诀窍只有一个，说穿了就是第一节，看哪，弟兄和睦同居。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仔细的探讨教会运作这个问题，因为要神的子民和睦同居，那可是不容易。同时还有第三个我们要探讨教会运作的原因，因为今天尤其在中国的教会中充满了本末倒置的思想。我们脑子里的教会是什么？它往往是被礼拜堂所拘束的。大家说的教会其实是聚会，进门不认识，出门更没关系。我们在做人多的教会，传福音的教会，成功的教会，特大的教会，管理有条的教会，组织严密的教会，圣灵充满的教会，疫病赶鬼的教会，与当政者抗争的教会，高举真理旗帜的教会。当然公元2000年的教会已经过时了，把福音传到地极的教会是不会过时的。其实你要为神预备 使神能够住在我们中间，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他的教会的教会。道路只有一条，仍然是顺从真理，洁净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应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哪一个教会敢说我们的弟兄和睦同居是百分之百？这些事啊，我们常常提都不敢提。如果忘记了神所要的是什么，那你就好像把果实与枝叶弄反了。这么多的教导追求摆上操练，到头来如果忘了人与人之间的彼此彼此那个相爱的实际，就是舍本逐末嘛。这个相爱不能只在言语上，是要在行为上。说到行为，就需要有时间，有空间，有地点，有环境，让它不断的在发生，兴旺的在发生。教会所定一切的目标，所做一切的事情，是要以这个为准，那你就能够带进神的同在。可是扪心自问，我们把弟兄姐妹的尽心尽意尽心尽力多半都花在什么地方啊？是劝捐呢、啊、是培训呢、啊、是拓展工作呢、啊、是与牧师配合呢、啊、是在定一个大目标呢，还是怎么样？有这么多的休克祷告听到培训呢、啊，你弄到每一个肢体里面是冤声载道，心力枯竭还不敢说出来，那你怎么可能有一个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的教会呢？凡事如果真的是为了教会，如果真的是奉主名，那就真的是应该为了彼此相爱，使神住在我们中间。无论在教会里面做什么，从教会的运作到牧养教导到大小的事情，难道不该都是为了让我们在爱中彼此建立吗？哥林多前书13章说，如果没有爱的话，那不过是什么名的锣响的钵。那个爱不是指你个人之爱，更是指的彼此之间的爱，教会里边的基督之爱，因为这个爱是神赐给教会的恩赐，为了要造就教会，为了要让教会装饰整齐，成为基督爱的心腹啊。好的，我们把这个第八问稍微总结一下吧。如果原理这么简单，奉主的名彼此相爱，就能使神住在我们中间，那为什么要去讲教会的运作？因为神与我们同住，与奉主的名和彼此相爱是不可分开的。凡是不能使我们有充足的信心去奉主名说的话行的事，无论是在真理上，在诚实上，在良心上，关系上出了问题，就必然伤害到教会中神的同住。彼此相爱的实际绝对不能是教会中一个可以被牺牲掉的东西，只能够进步，不能够退步。什么时候有问题，什么时候一定整艘船要停下来把它弄好了。凡是奉主的名，你以为是奉主的名，若是在彼此相爱的事情上有了损兵折将的事情，他就不可能是奉主的名了。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我们若真是主的门徒，真是基督的儿女，我们就真知道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我们就真知道彼此相爱是一个多么宝贵，需要培养，需要会欣赏，需要珍惜的事情。要不然我们的教会不可能是一个装饰整齐的基督心腹。既然教会的运作是为了彼此相爱，为了带进神的同住，那么这些最基本的要点啊，必须先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很明亮很清楚。无论干什么，睡下去起来，走路，谈论，开会，讲道，都不能忘记，你才能够去细谈教会运作的种种，不然你说着说着就会失掉方向。因为那些一切有关于教会运作的规矩啊、学问啊、讲究啊、圣经的榜样啊，都只是途径，并不保证信徒就会奉主名生活、奉主名行事、奉主名彼此对待、彼此相爱。许许多多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立的规则啊，前面已经说过，甚至一不小心反而成为彼此相爱的妨碍，阻挡了神在我们中间的同住。 好在主耶稣，我怎样爱你们，像我爱你们一样的爱。在福音书里面，主已经给我们非常多的范例，已经给我们立了一个完全的榜样啊，好让我们照着去行。约翰福音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什么？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们在与人来往的时候，有恩典，有真理吗？还是只有真理，没有恩典？还是太多恩典，真理不见了呢？基督的救恩不在天上成就，要在地上成就。不是来了三天就成就，而是取了血肉之体，与我们同活、同行、同住。不是三天，而是33年。为什么？因为这个道成了肉身，本来就是为了住在我们中间。他这个先行的住在我们中间，替我们立了榜样，让我们也知道他如何，我们在世上的日子也如何。他怎样住在我们中间，我们也应当照样住在弟兄姐妹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好了，这些比较理论性的话题，大道理性的话题，我们暂时停一停。以后有机会，主如果许可，可能还不时要回来温习一下。但是底下第九问，我们就要开始进入教会运作实际的探讨了。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